父，我们感谢你预备我们的心，给我们一个心是如此柔软，接受你的话，给我们不被黑暗占领的。对不起，声音有一点小，我再试一下。感谢主，我的这个特别聚会，
Meeting was very good.
特别的聚会。
Sure.
对我们的目的是，我们在这个地上，在千年之后，共同他一同长成，而且神有这样一个奇妙的计划，为着我们在其中，我们就看见他向我们的爱，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以合一的角度来看见主对我们的爱，知道是有圣洁，不是公义的。爱没有光啊，会是批评，坏了，反而不好。另外一方面，主他是爱，但他也在这里是能教我们怎么爱，因为这爱是就包含在神的生命，所以。有了这个生命，看见神如何爱我们，哦，主啊，神在我们的爱，对不起哈，有一点听不准，稍微调整。呀，这感谢主，在这个爱的里面有许多的德行，给我们看见。这里啊，有像彼得前书二那里说一章，彼得后书一章那里所说到的，包括德行、节制、知识、节制。呀，还要有忍耐，而这个是要天天操练的，就像今天我们在纲要上看见，我们要说的是，我们是神对他众儿女的爱的第五大点。那我们现在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五节，哦，对不起，五节到十一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五节到十一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第八节，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 第九节，再者，我们曾有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能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呢？第十节，生的父都是暂随其意管教我们，唯有万能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念力的果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赞美主。当我们说到神的这个最终的目的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对我们的这个计划，对不起啊，他们也在调整那个麦克风。好，我们再来试一试。神的旨意是要我们都成为祭司，成为君王，但是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怎么可能好像说有这个目的了，我们就立刻会成为这个祭司啊？是不是？你想想看，在一般职场上也不是这样，你要做任何一切都需要经过训练啊。问问其中一个弟兄说：“你受了多少年的训练？”不是。那我们想想，大部分的人从幼稚园到高中就12、13年了。那么很多人也上了大学，也再加上4年。那么刚刚说的12、13年加上4年，就16、7年了。我们要成为祭司和君王，你想要训练多久啊？是不是你就立刻说要成为祭司君王就行了？不经过训练可以吗？所以，成为祭司和君王，我们看见了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意识到，我们必须经过训练才能够达到目的。那么，这个他就问弟兄，有人说：“哦，你必须要竞争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但是你要能够去竞赛以前，先要经过训练。”比如说，你弹钢琴啊，有人在这里有私琴，你是不是就你说我要去弹琴就弹了，是你要先经过老师
指导你，而且你还有家庭作业要在家里要自己练习。要是你回停的时候不行的时候怎么样呢？或者你上任何课的时候，是不是老师最后要管教你、指导你？那么我又问了，我们喜欢这样被管教吗？喜欢。对你的爸，问一个年轻的弟兄，你愿意受你父亲的管教吗？我们就意识到，不管你有多大的年岁，就是最小的孩子，他里头啊就有一个这个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对，有个反抗的心理，不愿意被训练，不愿意被父母管教。 但是我们现在刚刚读的希伯来书12章5节，那里就是说了，你们不可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们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所以，然后他就问这个年轻的弟兄：“你说你父亲爱你吗？”他说：“是爱我。”他说：“你怎么知道呢？”他的回答是说：“因为他，对对对，因为他管教我。任何一个爱他儿子的人都是会管教他，而且会责备他、纠正他。其实这就是主的话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如果是做儿子儿女的话呢，不可轻看这个管教。我们父母对我们的管教不可轻看。第六节又说了，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他又问这个小弟兄说：“你怎么知道你父亲爱你呢？就不只是给你饭食吃，而是他管你。”他管教你，他纠正你，其实这就是他爱你的明显的征兆，明显的表现。所以，就爱我们的时候，他也会纠正我们，管教我们，使我们后长大。第七节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是儿子了。所以主的话实在说得非常难了。但是我希望这个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教导而已，而是在我们生活上有这个真实的经，愿意受到管教，受从主那里来的比如说，你要做某一个目标，希望教导你的那个教练，你是需要哪样的一个教练？就是是不是要一个最严的、最好的、严严的训练你，纠正你，就是有一点不对的，他都纠正你。比如说你要游泳，他问他的那个 Sarah 这个姊妹，他说你那个时候要教练啊，游泳教练是怎么教你？他是就是教你踢腿，踢水，因为他说他去看他女儿被受训的时候，那个教练在旁边就盯着说踢啊踢啊，打水啊踢水啊，用力踢用力打。因为什么呢？你这样打的话，你踢水踢得好，你游泳速度就会加增，那样嘛，你看见他有进步，那么主对我们也是一样，要训练我们做祭司。那么在这里，我们再回头来说，主爱我们，我们再来看爱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16章。马太福音16章21节，那里呢，说到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是很好的主向他们所说的话，比上耶路撒冷去受苦。他们看见一个异象，告诉他们主要做的是什么，他行的旨意。
这是彼得该说的吗？听起来好像很好啊。哦，万不可如此。但是我们看看主的是什么？ 23节说，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哇，这是很强的一个回答。主怎么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他不是对彼得说吗？你看这话，不是说的好严重啊，弟兄。对不起，他现在，OK，声音又回来了呀。哇，为什么主这样跟他说呢？因为你是绊我脚的，23节，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要我是彼得的话。那我就可能说，那算了吧，算了吧。你这样说，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心里一定反应就是说，我那不用跟随了。你没有看见吗？我是好心啊，我不让你去受苦啊。但是主却这样责备他。当然，他说的撒旦是说，彼得有这个想法是从撒旦那里来的。他没有意识到我们是体贴人的意思，没有体贴神的意思。这就是一个例子给我们看见。我们再看马太19章，这是一个就是主对这个富有的少年人所说的话。20节那里问他说：“你有没有遵守这个神的诫命？”他说：“一切我都遵守，还缺少什么？”那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怎么怎么样？”因为他这个人呢，他觉得我一切都遵守了，我还缺什么呢？耶稣说：“哦呀，你真好，你是完全人，是这样吗？”我们来看，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捐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当主向我们说话。他回答这少年人是用非常简单的话回答说：“你缺少什么？就是一件事，你去变卖所有的，然后再跟从我。”可是这些少年人忧忧愁愁的走了。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但主他就是说。像这个门徒这样说的话，他并没有去试着把这个少年人带回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主啊，你这管教太严了，你只要给我25%那个诚信的管教，那么你然后再给我25%，然后一年半给我。”那主有没有这样跟他说啊？这样，我试着把你带回来，试着把他好像拉回来。他没有这样做。那你会问了，这是爱吗？他没有去把他要回来，他不顾到这个年轻人吗？他不关心他吗？这是什么样的爱呀？但这里是告诉我们，这也是主爱，主的爱。我们的经历也是这样，我们问主，我还缺少什么？那主启示给我们了以后，我们却不乐意去行。那主也没有说，没关系，你就稍做一部分就行了，是这样吗？我们再来看一下启示录第2章。 到第三章那里，就是可以说主对这七个教会最后的一个管教。那对以弗所那里的是怎么说呢？以弗所是一个不好的教会吗？以弗所是一个不好的教会吗？然后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忍恶人，也曾试验的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们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这个听起来是一个不好的教会吗？不错吧？但是第四节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们做了这些很好的工，但是主说，你离弃了起初上好的这个爱，那你的反应会是什么？那个弟兄说：“哦，主怜悯我们。”他说：“这是很好的反应。”那我们常常知道，有的人说：“我为教会做了这么多。”哦，主啊，是，我们要接受主的话，就像刚刚那个弟兄说的，既然你像我说的这个话，我们有两个反应，一个就是说，那我算了吧，你说工作了不是，我不做了；另外一个就是向主求说怜悯我们。在启示录二章那里，他甚至于告诉教会，他所痛恨的是什么？他不愿意这个尼哥拉一党的这个体系，他
官啊，就是有阶级圣信徒，就是有这个阶级性的，这是主所恨恶的。他不喜欢这样的教会，他不喜欢这个有这些什么有牧师啦，有这个阶层的教会。那主说他不喜欢，那主一定不爱我们了。这就是我们的观念。其实父神爱教会，这个是无法想象的。然后他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告诉我们他痛恨的是什么，他所爱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听了以后，有时候有反应说：“哎，人不爱我们了，他怎么这么严厉啊？”但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父神在管教我们，他怎么跟老底家的教会呢？第三章那里，他怎么告诉他们呢？他说：“你是不冷不热，你不冷，我要把你从我口里吐出来。”那反应是什么呢？
不冷不热，你的反应如何？17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你知道我们都喜欢回答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是我们常常有的态度。主他对教会如此爱他的教会，他要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地步，让我们长大。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父神对我们的爱的另这一面，他要我们成熟，他要我们成长。然后我们读提摩太书就知道保罗对提摩太的爱。他爱他如自己的儿子，就是提前 一章二节那里，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经节。那做我真儿子的提名太，他非常爱他的这个年轻的这使徒，把他当做真儿子。愿意这个年轻的使徒能够长大，所以他对他说的话，有的是非常强的，说不要轻看你自己年轻，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受到父神的爱，的确是就是要在爱中诉说真，特别是做父亲的，并不是说要和我的两个，我是一个父亲，我的目的不是要和我这两个女儿做他们的朋友，不仅如此。我愿意我的两个女儿将来成为一个合宜正常的人，做一个能够照顾自己，也要长成熟，也要照顾别人。
是我的儿女，作为一个爱主的人，爱他的国度，成为出熟的果子，这是我做父亲的心愿。呀，我希望我们做父母的，对我们儿女都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四节说到。我就提醒我的这一经节，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神给我们的儿女，那么我们如何养育我们的儿女？啊，基督说，啊，需要有圣洁的种子，有敬虔的种子，后裔有敬虔的种子，所以我们如何要养育我们的儿女，把他们带大，是不是要溺爱他呢？就是不管教他啊，爱爱爱，却不管教他，是这样吗？我看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了，甚至有那些年轻的父母也问我说：“我的儿女怎么都不听我的话？”人家说：“为什么？”他说：“我想要做他们的朋友啊，结果他们为什么都不听我的话呢？”那我就说：“他们的父亲，当他们没有按规矩行的时候，你要纠正他们。”这样是一个儿女成长的正常的方式。他们要长大成为一个有用的、合宜的人，要爱主的，做一个爱主的、爱他的教会，在这里成长。我们做父母的，要做他们的榜样。当你在带孩子的时候，不仅是训练他们，你自己也要做榜样，而且你在主的里面管教他们，训练他们。那么，我有一个特殊的这个情形，就是我有儿女，我是父亲，但是我也有我的父母，所以我也是一个孩子。那当我做儿女的时候啊，这第二节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使你能够在世长寿，使你得福，就是孝敬父母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所以，我们刚刚说做父亲的如何，那么我们如果是做儿女的时候，这样看这个第二节这里， 要孝敬父母是我们的福，因为要是我们他这里孝敬啊，也就是我们要顺服我们的父母，天天顺服。要是我们看得见的父母，生生的父母，我们不能顺服，那怎么能够顺服看不见的神呢？就好像在约翰一书说的，你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怎么能够爱看不见的神呢？我们愿意顺服神，这个呢，就让我想到了说我们和对父母，让我就想到该隐和亚伯的这个故事，你们记得在创世纪第四章里，他因为看见，是接受了亚伯的献祭，却不接受他的脸色就变了。那么，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为什么变脸呢？我行得好，你不蒙悦纳。"接着说，神又问他说："你的弟兄亚伯在哪？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这里就是看见，当你要如何接受父神啊，接受父亲的管教。你的心是刚硬的吗？在该隐的例子就看见他是心里刚硬，甚至于到一个程度把他的兄弟给杀了。今天当我们更接近我们的目标的时候，主是在这里教训我们。告诉我们如何能够达到目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像该隐？哦，我哪里做的不对呀？你现在告诉我，祭司的这样子的真实的敬拜，我不是25年以来都是这样子的敬拜你的吗？我以前做的错在哪里呀？哪里不对呀？然后你又教导我，那我不要做祭司嘛？我以前也没有啊。你现在为什么要我做这个呢？我不接受。那做这些事的人，我也不接受他们，是这样的反应吗？其实就和这个刚刚的例子里面的少年人一样，他问主说："我缺少什么？"主告诉他了，但是因为他的心刚硬，他就没有办法悔改接受。就像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那里说的，人的光景是怎么样呢？因为那个时候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我想，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意识到大家都是专顾自己。没有人愿意接受管教纠正，都是只顾到自己，自己是对的。就像刚刚弟兄讲的，要是你管他的话，他就说那算了吧，他就走了，他就不肯在这个环境中接受管教。现在这个时代的确如此。我做的哪里不对呀？要是你管教的话，你一定都是说不是我了，是别人的错，指的这个，指的那个弟兄的错啊，都是别的弟兄的错，不是我的错，我哪里做错了？啊，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当我们受到管教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是这样的吗？所以我非常宝贝大卫给我们的一个例子，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 我们看见大卫做错了一件事，那拿单这个先知就告诉他，举一个例子告诉他，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只是说不是，不要不接受，不，他在诗篇51篇那里给我们看见，那是从内心发自内心的一个悔改，对呀、啊，我们看见诗篇51篇可以说他看见了，彻底的悔改，对呀、啊，那么主向主求找一个清洁的心。那里头的确是好像在神的面前完全谦卑下来，所以神管教我们没有问题。问题是说，你对你受管教的心态是什么？你愿意被管教，愿意得变化吗？得改变吗？我是非常感谢父神对我的管教，我自己的生身的父母已经过去了，但是我里头对他们充满感激，因为我从小被管得很严，常常受到管教，但是我非常感谢他们。要是我当时没有受到一个管教，我不知道我现在会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现在我的儿女也成人了，他们有时候也指出我的错，我的成年儿女也指出我的错。那我的态度是什么？什么？你这样对我，还是你是别的态度？其实我是非常感谢，我从主那里领受这你所安排的对我的管教，我因着这样，我就能够回到主的面前，来主的面前对付这件事情，对付这个情形，而求主给我里头有一个真实悔改的心。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目标的人，哥罗西书那里给我们说，第1章28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一切从父神来的管教。不想不，就是直接的，有时候是借着弟兄，有时候借着周遭的环境，这都是主要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可以完全的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不仅是为我们自己，我们的每一个家里也要有这样的提醒。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3章5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提前3章5节，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接受管教，不仅我们自己个人能够得以成全，我们还要为着神的家，我们这样才能够知道如何照管神的教会。这也使我们成为祭司和君王，这样圣愿我们将来才能够和他一同呀，基督一同作王掌权，这是父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刚刚读的在希伯来书那里说，你当时我们看见。我们虽然第十节深深的父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得分。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所以我们应该感谢，让我们受到管教的时候，把它带到主的面前，向主打开。不管是在家里，或者是在教会生活里，我们都要有这样的态度。时间不多了，而且我们也知道，现在受的管教只是短短的、暂时的一段时间。你要认识父神向我们的爱，他为的是要我们得着公义、冠冕、生命、成佛。谢谢父神对我们的爱，谢谢他对他儿女的爱。我们今天是他的儿女，我们就接受父神的管教，接受父神对我们的爱。对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借着管教，你把你自己加到我们里头，要使我们里面这永远的生命更成长。不仅是外面的管教，谢谢主。让我在，苏弟兄说，让我在交通管教和刑罚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观念。很多的父母都管教儿女，我们都很多都做过父母，当你看见儿女做了不对的事情的时候，那你生气了，那小孩就看到了，说：“哦，爸爸，爸爸生气了。”那爸，那些孩子那时候会说什么？你是不是就很怕？那孩子的观念是不是说：“哦，爸爸生气了，很怕，因为爸爸会处罚我们。”管教和处罚不同，是管教是从爱里出发的。而且管教有一个目的，就是使我们能够回转，而且有所学习，而这个学到的东西能够影响到我们这个人的性的德行，教导我们。但是你知道，要这个父亲生气的时候，不要管教孩子，你知道你在气头上。其实你在气头的时候啊，你就是处罚孩子，而不是管教孩子。我们知道希伯来书12章所说的管教，是由于父神爱我们，这是有很大的不同。孩子也会感觉到的，你是爱他、管教他呢，还是因为你发怒了、生气了、处罚他？孩子心受得到的。所以，我们管教儿女是因为我们爱他。主对老底嘉教会，说。要是你不悔改，我要把你从口里吐出来。谁敢说这样的话？但是主啊，告诉他们说：“因为我所爱的，就管教他们。甚至于说，你悔改，还给他们一个悔改的话，得胜的话，还给他们一个奖赏，说你要和我一同坐在宝座上。” 那我想小孩听见了这个呀，还有奖赏，那一定说好，那我赶快去赶。我赶了的话，你看这个是很好的一条路，是这样就给你的榜样，他如何管教我们，而且你会结出一个仁爱、爱的平和平的果子，就是公益，就是义。其实，这个公益还有结果子，这意思都表明是生命来的。当他这样管教你的时候，他把他自己永远的生命做给你的。有时候我们是被管教了，哦，好好好，当时，可是到时候又会去犯同样的错。为什么？因为我的父亲管教我的时候，没有办法把他那个生命摆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的父神管教我们的时候，还把他的生命借着圣灵带到我们的里头，住到我们里面，这样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功，不仅是我有一点改变，或者我有时候我们并不是因为怕父亲生气，所以我再也不做了，我今天不做了，而是要看见。我们的目的是要有份于他的圣洁。当他管教我们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圣洁加到我们的里头。就是已经我到了这个年岁了，我仍然需要父神天天在我的里面，要我不仅仅是要跟主说哦。你我做错了什么事，然后明天又去做，又去犯同样的错误。我只是外面有被纠正了，但是神纠正我们的时候是要变化我们的，也是借着他的生命来变化我们，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在他的生命上有份。要是你受管教的时候，不，没有接受，没有得着赢得这个生命的话，你不会有变化的。那你只是说啊，好好啊，阿门，我不做了，这样，只是这样，却没有接受到神的生命，没有加增到你的里头。那这不是我们的目的，目的是说要有份于他的圣洁，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不是说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而是变化成更像基督的人。变化指的是我们变化成为他的像。那么，想要得这个变化，没有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成长，我们当然外面儿女他是身体上他的长大，我是看得见，但是我们里面的生命也是这样要长大，得以完全。圣经里面说到的完全，就是说我们变化成为他的荣形呀，是我们得着变化成有基督的形象。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你现在是在变化的过程，我们还活在地上，没有人能说我已经得完全了。那腓立比书，保罗也说，我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当我年轻的时候，我读圣经，我说，保罗这么够资格了，你能够写这么多的书信了，你怎么还说我不是自己已经得着了？那你都还没有得着，那我怎么得着呢？那我怎么可以达到目的呢？但是你说， 我虽然就是自以为已经得着了，我觉得坚持就是要继续往前向着标杆直跑。要是这个目标还在你前途不在你的手里，表示你还没有得到，你还要一直往前追求奔跑。但最后他说，这个美好的仗我已经打了美好的仗，现在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到最后他得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往前。我们在这里不仅是说到儿女要被管教，我是一个祖父了，我仍然要受管教。而且甚至于更多需要管教，我们更多需要我们神的生命，主的生命，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是对我们想说的话。不要以为自己是基督徒，多年做基督徒，其实圣经说，你越经历主，越认识他，你越晓得。你还不认识，还不知道，这个是和父神之间一个非常美好的爱的关系。如果你爱你的父神，你就愿意接受他的管教，你会宝贝他，赞美他奇妙的爱。他对我们有这奇妙的爱，不分年纪大的、年纪小的，儿女做祖父母的，我们都需要受到主的管教，使我们能够得以完全赞美神。